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06了，再度回到了 Yo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但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我们要来看到今天呢，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台湾高检署许祥珍检察官了。我们今天要来跟他聊到毒品的可怕性哦。这个今天要来讲的就是运毒、贩毒损人不利己，这个运毒任务未完成惨遭这个强压透殴，还危及到家人跟女友哦。这也是最近呢，我们在法庭跟法院包含了这个报章媒体都有发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呢，由我们的许检察官会跟大家聊到这个司法实务上我们常见的一个运毒贩毒的形态。运毒跟贩毒包含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四条里面有规定哪一些，跟第五条包含了运毒贩毒为什么会损人不利己哦，这个也来跟大家好好的说明哦。那么我们也要特别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话题，就 就是吸毒的下场比丧尸还更惨。那么我们最近看到很多的实例哦，包含了人的器官、生殖器官哦全烂，好，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很错愕。可是问题是，当你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为时已晚。那么近年来的全球毒品泛滥问题真的非常的严重，那么各国政府也都在想尽办法，到底如何打击这个毒品的猖獗。英国太阳报呢，在今天就发布了一篇劝世文啊，我觉得可以跟这个听众朋友来分享哦，从医疗的角度好来去看到很多吸食古柯碱的下场。那这个状况呢，都真的我说比丧尸，我们说到用丧尸来形容，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电影用这个丧尸这个名词哦，很惨很惨很痛苦。那当然也引述了哥伦比亚医生的发表言论哦，他在英国的医学期刊叫 BINI 的一个报告，它里面有11名的吸食古柯碱超过两年，你看哦，时间不长哦，才超过两年哦，两年哦，当中就有9名男性，那么他们的年纪哦，大致上都在31到39岁。那么目前呢，进入美国跟英国的古柯碱现在都会加入一种叫做左旋咪唑，好，它是一种药物。好，这个左旋咪唑呢，在哥伦比亚的这个委纳瑞拉可以很便宜的取得。那么这也是药童现在爱用药物之一。这种药物可以引起人马上哦，哈，这个很快乐。当你醒的时候，你的肌肤急速老化，真的很可怕。那么报告的图片我们也放在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悠悠 Live Show 哦。那么在今天节目里面会让大家看到，这有些患者的，譬如说腹部、耳朵、手臂，好，这个些都会出现严重的溃烂发黑，还有一些患者呢，阴茎几乎就是烂掉变黑，真的很可怕。那这些患者的皮肤都会出现，很简单，就是一种叫做水泡，还有这个脉管炎。好，那有些患者会停止吸食之后，就开始一步一步一步要经由时间这样的一个累积才有办法改善。那么呢，英国在这五年来吸毒人数也是用倍数来成长，偏向年轻化。那么有 20% 是16到24岁。那么来源大都是在中南美这个过去药头会整块毒砖哦来进入到英国。现在呢他们也很聪明了，拆散分装齁，也是为了掩人耳目。所以这个毒品真的不是只有在台湾，这全世界非常的关注吸食之后的后悔莫及啊，常常在讲千金难买早知道。好，当然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一次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呢，也就是我们在今年108年度的反毒有功人士团体跟基优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颁奖。我们针对这些反毒英雄打击毒品的决心号角响起，那么呢我们这一次呢由法务部呢表扬了反毒有功的团体，还有县市毒害危害中心。那这次典礼呢结合了超级英雄的电影风，所以每一个获奖者都是打击毒品的英雄为一个主角，营造这样的一个气氛氛围哦。那么还邀请了这个大改乐团哦，那么我们有介绍过大改乐团呢，它是由我们的更生人所组成的乐团，那么不但呢自身远离毒品，也积极透过这个音乐力量来持续推动整个反毒的理念。那么也邀请了缉毒反毒活动表演团体反毒小天使，跟大家一起守护爱与希望。在场呢有很多的朋友看到他们表演就觉得好可爱哟，没错。那么总统也亲自莅临进行颁奖，他也讲三年前他也同一个地方宣誓毒品防治是政府的第一要务。那么这三年来呢，反毒伙伴共同努力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之外，一是初犯使用各种毒品的人数有下降的情形。那么今年第一季跟去年同期是下降 6.4%。第二呢，是因为新兴毒品死亡人数急速的这个下降。107年的适用毒品死亡案件有45件，跟106年的100件幅度下降了 55%。另外呢，毒品防治基金从108年的1月1号就正式上路了，这也是毒品防治的里程碑。当然 这个呢也是在补助方面呢，以适用毒品者成瘾治疗，还有复归社会，以及解决少年毒品的问题，这三大主轴。那么在青少年毒品问题上面，教育部呢在108年的5月10号跟法务部的法医研究所也签订了行政合约，那么办理涉毒高风险的特定人员新型毒品的尿液检验，以及有效发掘校园的新型毒品的使用者，来以利后续来追踪。那么另外一位服务部呢，在107年的1月1号也从法务部手中接办了全国各地毒品防治中心全名叫做这个毒品防害防治中心，好，增加这个人力由1比150降为1比100，希望能够达到1比30的一个目标。那么提供药瘾者一案到底的个人化，好，来做适合的这个戒瘾服务。那总统最后呢也期许政府跟民间可以一起来努力打造健康安全的环境，那么政府也提供最大的行政资源。法务部蔡清祥部长也特别讲，台湾高检署统计六大查缉的系统里面持续全力缉毒，而对于毒品成瘾者也会协助他们戒除毒瘾复归于社会。那么呢获奖的包含了个案的戒毒反毒宣导，也包含了很多是基层人员，还有负责查缉毒品的第一线尖兵，大家呢都克服了各种的挑战。缉毒合作组方面呢，台中地检署这个洪家燕检察官认为传统的缉毒模式呢是难以有效的断绝毒品供给，那么转而网络交友软体、网络游戏为目标，成立了姜太公网络缉毒专案，也指挥司法警察透过媒体宣导，设计了机器人的程式自动通报网络出现毒品的暗语，让网络的毒品买卖呢大幅的减少。那么包含了剧毒预防组方面呢，教育部的彰化县联络处的林新玉教官也是很厉害的，毅然选择迁调县内的学生状况最多服务。那么他用他的爱跟关怀鼓励弱势同学在技职中来培育自己的一技之长，那么改变过往外界对于教官的刻板印象不管呢让孩子们参加品格篮球职业的探索、自行车的环岛、动力机器人、海洋教育这些课程让他们建立自信，也跟这个学生跟亲子之间建立很深厚的感情。那么防毒监控组呢这个鉴于反毒工作的查缉跟处遇模式之外，有关于毒品使用跟流行病学的研究也很重要。台湾大学陈维坚教授参与了毒品查缉包含了调查有20年了，执行了全国的毒品跟非法药物的使用调查。早期呢是执行调查工作，团队都在急诊室每天24小时的揉样跟采样。那么常常用这个自行车当这个运尿车齁，没办法，因为是那个地点很近，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呢都是用这个自行车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运输工具哦。好，那么后来呢也参与了全国性的调查，在研究室成立了物流跟客诉中心，好，让很多的受访者呢常常会发现他的学生跟他的助理研究员非常非常的棒，把这个监控工作不断的推广。好，当然不止这些，我们也会陆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回来的时候就要回到了呢，也是台北地检许祥珍主任检察，应该是台湾高检署许祥珍检察官时间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我们也预告了今天陪伴大家台湾空检署许祥真检察官时间咯。那么呢，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1-2920哦，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也让我们的检察官为大家来服务。之外呢，今天的主题也很明确了，怨毒贩毒啊，损人不利己啊。那么也刚刚跟大家来分享了很多这个毒品的后续哦，这个会发生呢在身体精神状况哦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我们的徐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雅雅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祥真。
是，当然呢，我们刚刚也预告了哦，这个运毒贩毒啊，这个损人不利己之外，其实我们在司法实务案件上面常常看到这个运毒贩毒的形态。那么形态里面有分哪些啊？为什么有今天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跟大家分享？
好的，我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瑶瑶来说明一下，我为什么今天会讲这个案例哈？为什么运毒贩毒损人不利己？就是因为昨天呢，我看到了一则新闻，
嗯，
就是说呢，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他要被这个贩毒集团命令说要运毒到韩国去，可是出现了一些状况，导致运毒没有办法完成，结果之后因为这是很大的利益哈，毒品，因此他就被贩毒集团的人哈痛殴，而且他的女朋友也被挟持，所以这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哈。
嗯，
所以我想我以前跟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在分享说，你试用毒品啊，吸毒啦，打毒品之后呢，你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后果哈，或是我们会给你做一个戒瘾治疗，可是呢，我们从来好像没有跟听众朋友去分享过说前端，去制造啊、运送啊，还有贩卖毒品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大概的形态是怎么样子哈？那对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现今社会非常重要，所以今天用这样子的一个时事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喽。
是，不过呢，在整个实务上，我们看到这个运毒贩毒啊，它形态真的是百百种。我们是不是用运毒跟贩毒把它切开来跟大家来说明，也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更了解？
好的。我就是以我们司法实务上常见的形态了哈，因为这种形态虽然很多，可是我们常常会在司法的案例上面碰到的形态哈。如果是运输毒品的部分呢，大概是这两种状况。第一个呢，你就是帮了一个贩毒集团把这个毒品用夹带的方式夹带出国哈，或者是私藏回国，那你从中赚的就是所谓的交通的费用，赚的是运毒的报酬哈。那我们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样？因为哈很难得要运出国或是运回国，所以就尽量你很有时候人家就塞在身上，有没有？塞在身上有洞的地方哈，大家想到我们之前有一个案例，就是他塞在自己的肛门里面，塞太多了，
是。
结果呢，毒品哈破了，就是他本来是放在那个塑胶袋里面破掉了。所以毒品外溢，就你知道吗？这个运毒的人呢，也一命呜呼了。
对，真的，这很可怕，
非常非常危险的。
是，
这是第一种形态。第二种运毒的形态呢，它就是帮这个药头，我们所谓的药头，指的就是毒品的上游哈，卖毒的人比较大盘或中盘商，把这些毒品呢，用快递的方式、轻送的方式，送到买方那边去，然后他从中再赚一些报酬。好，这大概是运毒的部分。那贩毒的部分呢，不外乎是这下面几种哈，最恶劣最恶劣的就是自己在国外或者是在国内哈，然后呢有点像制毒工厂哈，就在里面制从原料一起生产哈，一直到制造出毒品出来，好，制造出来了以后呢再对外贩售，这个东西通常都要贩毒集团才有办法达成啊哈，因为有成本上的考量。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也就是你从你的上游，也就是药头那边去拿到了毒品，然后呢，我最近有在高院力挺的一个案子，就是他用网络上做广告贩售啊。你想说怎么可能有人在网络上卖毒品？有的，只是他用的是一些代号，你如果不去细看，你不知道他卖的是毒品。好，这是第二种状况。
是。
第三种状况的话，他也是一样，从药头那边去取得了毒品之后呢，他就是透过他的亲朋好友，因为他知道说 贩毒非常的风险高，因此呢要透过自己认识的网络，网络才会比较安全，所以他是透过朋友之间用电话的方式或是通讯软体的方式取得联系，然后呢知道时间定点以后，然后做贩毒这样的工作咯。
是，不过很多人都觉得说诶我运毒啊我不贩毒，可是你知道它是一个过程，运毒跟贩毒哦，他们的这个刑事法律责任都不一样哦，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我今天其实是来恐吓所有的听众朋友，因为大家都可能不觉得说
对，觉得都不重要
什么，对不对？而且实际上我们常常在司法案例上面抓到的很多贩毒或者运毒的，大概都是只有几公克之少。好，可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只有大概一两公克而已啦，不算什么。好，大家来看看那个运毒跟贩毒的
严重性
度有多高哈。它主要是规定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第四条以及第五条。那第四条的话是规定的是，你如果是制造、运输或是贩卖一二三四级毒品的话，一级最重，因为一级的毒性最高，一级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海洛因哈，
是
死刑或无期徒刑哦，就这两种刑度哎。好，那如果是制造、运输、贩卖第二级毒品的话是无期徒刑或者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那如果是三级毒品的话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那如果是四级毒品的话是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他以为说哎，我只是运个一克的卖个一克的海洛因没什么大不了，大家想想看，死刑或无期徒刑哦，大家不要等闲视之哦。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可能还没卖出去，我打算没有卖而已哈。那这个规定在我们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第五条，如果你是意图贩卖而持有一二三四级毒品的时候也是重罚哈。那如果是意图贩卖而持有第一级毒品的话是无期徒刑或是
十年以上，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是，
然后呢如果是二级毒品的话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还有无期徒刑。那如果是三级的话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四级的话是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刑事责任都相当的重，大家真的要小心，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哦。
是，很多的朋友都认为说哦，像现在年轻人的拉 K 啊，还有很多的这个K-tamine， 那他们都属于三四级，他们的这个刑责上面哦，会不会这个变得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在重复，没有所谓的吓止作用？
好，我先跟大家讲，我们呢现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固然没有处罚所谓的第三级或第四级毒品的施用的行为哈，大家就轻忽掉，但是我们是有处罚所谓的贩卖或是贩卖而持有或者说你是转让，这可能都会有，还是有所谓的刑罚。尤其我刚刚跟大家报告了哈，就是无论是三级或四级，你如果是贩卖三四级的毒品的话一样，它的刑度非常非常的高嘛哈。我刚刚有跟大家讲了，如果是三四级的话不是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是七年以上或是无期徒刑。对，所以呢大家不要以为说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哦，因为我们其实手边有碰到很多是贩卖三四级毒品的案件，那个一定要被关，即使法官觉得很可怜，你觉得你只有运输或者是制造几公克卖出去几公克，但是没办法，他的法定刑实在是太高，法官即使减刑也一定免不了要去坐牢的。
是，哇，我们有一位陈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他说我们一再跟大家讲到这个严重性，但是他觉得我们台湾真的很轻，难道不能像国外或者是大陆一样吗？就是贩毒就是死刑。
好，我先跟大家讲的是齁，国外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严刑峻法，但是呢我们国家齁，我们目前看到比较多的了齁，比如说我最近有在高院去力挺过的案件齁，即使齁我拿其中一个案子出来讲，有一个被告他就是卖的是一二级的毒品，然后呢他大概二级的安非他命卖了20次都成功，可是他一次大概就只卖个一两公克，而且他卖的这20次只有给三个人，就是说他贩 虽然卖了24，可是他就是卖给三个人，
固定的人就对了。
固定的人并不是这样散到所有不认识的人哈、通常我也讲过了，贩毒风险很高，所以他一定要找自己认识的网络。
是，
那这样子，好，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也想要问一下听众朋友，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判？就是判死刑？次数很高，
是，
客数很少，
嗯，
然后只有三个，卖给三个人。好，这其实是一个可以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这个可能在国外就是
死刑
了哈，就是死刑了
或鞭刑。
在我们国家的话呢，可能就是判我们大概那时候我看到哈，法官了哈，地院的法官判的是十几年，
嗯，
这样子。对，所以大家可以思考看看，说哎，这样子是不是够了？其实我们这个案子也不是我们检察官上诉的哦，是被告上诉，因为他还是觉得判太重。即使他贩卖了20次，他觉得他贩卖的很少的人，很少的功课，危害没有那么大，这样子哈。所以这是我们刑事司法政策的问题，可以值得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思考一下。
嗯，最后是不是提醒大家哦，这个损人不利己有一些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是啊，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一定不能运毒或贩毒，因为呢，第一，运毒贩毒的刑责非常的严苛，
嗯，
我刚刚有跟大家报告过了，
是，
即使是运毒贩毒几公克，那个刑度之高的，
嗯，
所以大家不得不慎，不要为了一次运毒贩毒就只好坐了一辈子的牢，
是，
一旦运毒贩毒中间发生任何的闪失，自己或是亲朋好友都会遭受到追杀、加持、胁迫哈。我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部电影，这是最近才下档的哈，是美国一部片子，叫做《命运轮转手》。他就是在讲说一个老爷爷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居然变贩毒集团的车手，就是运毒的人。
嗯，
对。那后来也是一样被追杀。
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去看那部片子就有很大的感受。另外一个是，如果你运来的毒品或是贩毒给别人使用，等于说也是害了别人，让他染上毒瘾哈，毁了他的一生，所以这叫做损人不利己啊。
是，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咯，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